曹操杀死了马腾，收服了韩遂，并且赶走了马超，这西凉总算纳入了曹操的控制范围。这一下西凉南边的汉中张鲁可紧张了。
张鲁有什么好紧张的呢？
张鲁知道曹操已经解决了西凉的马家，接下来很可能就要对付汉中了。张鲁啊，就想要趁曹操还没有攻打过来之前，他自己先去并吞刘璋所统治的益州，这样就可以壮大自己的声势来跟曹操对抗。
怪了，这张鲁为什么不学学赤壁之战以前哦，人家刘备是联合东吴来对抗曹操。他不跟益州的刘璋形成联盟，反而想去并吞人家。
形成联盟谈何容易啊。这张鲁跟刘璋虽然做邻居做了很多年，可是两家之间结怨已久，仇恨很深。
怎么说？
这个恩怨要从上一代说起。
那就说啊。
你知不知道刘璋的爸爸跟张鲁的妈妈有一腿？
哎呀，我还以为你要说怎么真是八卦。
本来这上一代的事情在上一代结束也就算了。问题是这刘璋的爸爸死掉以后刘璋接下来继承益州的统治权，这个刘璋呢却是一个很迂腐满嘴仁义道德的政客。刘璋很担心他爸爸生前的婚外情会被挖出来，一曝光以后会影响到自己的地位。结果刘璋就竟然派杀手去把张鲁的妈妈，也就是自己爸爸的老情人，把他给杀掉。
哎呦，这是什么办法？这是一个很糟的处理办法。
就是啊，
这下子张鲁跟刘璋可卯上了。张鲁这个人生的悲剧可能给张鲁一些人生态度的启发。所以在张鲁接管了汉中之后他实施的是一种宗教性的统治。在他们的社会里面没有什么行政官员，全部都只有宗教人员。这些宗教的主管就叫做祭酒智头大祭酒。这些祭酒智头大祭酒们呢，都表现得非常有爱心，很有学问。所以凡是百姓想加入他们的宗教追求道理的人都要捐助5斗米给国家做公益事业。所以他们汉中的这个宗教呢，又叫做5斗米教。
所有这些老百姓所捐出来的5斗米就通通都安排放在全国各地一种叫做义社的慈善机构。那路上过往的行人只要肚子饿了，就可以跑到这个义社里面去自由自在的拿东西来吃。
原来在中国很早就有这种社会主义的雏形出现了。
没错，在张鲁的这一种领导之下呢，他们汉中的老百姓都很有向心力。于是汉中越来越强盛。
这汉中越来越强盛，这益州的刘璋当然也就越来越害怕。这刘璋一听说张鲁准备要发兵攻打他，哇，这更是紧张的不得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这刘璋的门下有个人叫做张松。这个人呢就替刘璋想了一个计策。这个计策就叫做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
这是什么计策？
这很简单，这张鲁呢就是螳螂。他想要吃我们益州这只蝉。可是呢，张鲁这只螳螂忘了他的背后还有一只爱吃螳螂的黄雀。这只黄雀就是曹操。
所以益州刘璋就是这一只可怜又脆弱的蝉。可是他却可以利用曹操这个黄雀来对付张鲁这个螳螂。
没错，你这个张鲁想要欺负我刘璋，那我刘璋就来联合曹操一起来对抗你张鲁。
刘璋听完了张松献上的这个计策，刘璋摇一摇头说，我当然知道我们是可以去找曹操帮忙了。问题是人家曹操凭什么要帮我们呢？
这张松说这很简单嘛，以前人家说过我们益州是蜀道难，难上天。
地形很复杂。
没错，这蜀道难，难上了天。
好了好了，知道了。
只要呢，我们把益州的军事部署图拿去献给曹操看，以表明我们归顺曹操的诚意。之后呢，再叫曹操一声老大。
曹老大。
曹操啊，一定很愿意帮助我们的。到时候啊，我们不但不怕被汉中的张鲁欺负，说不定啊，反过来还可以并吞张鲁呢。
哎，他们这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呀？曹操比张鲁可怕100倍啊，这不是引狼入室，自找死路吗？
哎，不见得吧。这刘璋啊，要是乖乖的归顺曹操，哎，说不定还能够继续统领益州。可是啊，张鲁却跟这刘璋有杀害母亲的血海深仇哦。所以呢，这没出息的刘璋当然是宁可归顺曹操，也不想落入张鲁的手中啊。